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8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同修说成是特务之后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2月5日。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已经满28年了，修炼的路一直走得很平稳，我怀着对师父感恩的心，把我修炼中经历的两件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。一，丈夫得法。我在结婚之前就得法了，我结婚时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刚刚开始，丈夫不反对我修炼，从女儿懂事起我就带着她学法，我从不把她当小孩子看，经常把我自己在法中的领悟跟她分享。女儿的悟性很好，有时候看问题比我透彻。女儿16岁那年只身一人出国留学，在充满艰辛的求学过程中，女儿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亲戚朋友对她的表现都赞不绝口。我们都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对我女儿看护的结果。女儿的表现对我丈夫得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其实在我们结婚之前，丈夫就看过《转法轮》中的一些内容，对书中的法理很赞同。迫害刚刚发生时，他在单位对同事光明正大地说，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，我看过书。丈夫在单位是业务骨干，部门负责人，人缘也很好。有一次丈夫在施工现场例行巡视，他上到四楼的时候有电话打进来，楼梯缓步台转角处的管道井没有做防护，此前丈夫曾多次提醒施工方，但对方都没有按要求改进。丈夫在接电话的过程中没留神，一脚踏空掉进管道井。后来他回忆说，一定有人帮他。他掉下去时是面对着墙壁，背对着缓步台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发现双肘攀在台面上，他自己爬了上来，没受任何伤，只是裤子被划了个大口子，图纸、对讲机、手机都留在地面上。我告诉他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，他相信。中共病毒，也就是武汉肺炎疫情开始后，我去不了学法小组，我让他跟我一起学法，他答应了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他又放下了，我又喊他学法，又学了一段时间。其实他是陪我学，想让我高兴，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学了两年。2023年丈夫去体检，查出肾脏里有东西，不是结石也不是囊肿，大夫含蓄地说，看样子不像是好东西。他心情很沉重，我告诉他相由心生，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找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，一定没事。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丈夫应该受益最大，他怎么会身体出毛病呢？一定有我的原因。我仔细查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，找到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诚心跟他道歉。后来他上网查询，得知可以做手术，需要10万元。去医院咨询，说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，手术费5万元。拿出5万元现金对我们来说不困难，但我悟到大法弟子的钱就是大法的钱，除了日常花销只能用在救人上。我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我告诉丈夫，就听师父的话，就找自己，提高心性，一定没事。他开始变了，对社会的抱怨，对人的不满之词说得少了，开始从小事上反思自己，心态平和了许多。但我不能阻止他去医院，半个月后他去复查准备手术，经手术前多项检查确认是囊肿， 不用手术了。回到家，丈夫和我一起跪在师父的法像前磕了九个头。他发自内心地说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谢谢师父。他真正开始修炼了，有时间就跟我一块学法，自己找时间练功。我把这件事在学法小组里分享， L 同修很受鼓舞，也开始有意地督促她丈夫多学法。最近 L 同修在家里新组建了一个学法小组，她的丈夫也在其中。二，被同修说成是特务之后，去年春天偶然间有同修告诉我， A 同修说你是特务。我一听哈哈大笑，这也太可笑了。想当初 A 同修带着我满城市跑，今天找这个交流，明天跟那个切磋，现在他跟人说我是特务，我真的很无语，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过后静下心来，我悟到这是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我应该查找自己。回顾跟 A 同修交往中的点点滴滴，我发现了自己有看不上 A 同修的心很强烈。 A 同修是老大法弟子，参加过师父的传法班，是我们这片的协调人，很热心，做过很多证实法的事。因为他联系很多同修，影响面大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跟他认识了。接触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他很多时候就是单纯做事，不在法上修。我多次提醒 A 同修，遇事要先看自己，修自己，不要只是做事，要在法上提高。每次 A 都答应得很好，但我观察他其实改变的不多，最明显的就是他解决问题不是在法中找答案，而是向外求，在同修中找帮手。那段时间，我被他指挥着帮助这个，帮助那个，东一头西一头，每天东奔西走。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决定跟他保持距离。事情是这样，一个同修被非法抄家，被网判取保候审。 A 同修组织大家一起在法上切磋，同时商量对策。交流中，我的观点大家都很赞同。结束后， A 同修跟我说，他认为法理比较清晰的一位同修在我发言时多次点头， A 很高兴。这里有 A 同修为同修在法上整体提高而高兴的成分在，也有很明显的显示心。看，这人是我找来的，我行吧。我回想起，每次我做了点什么，在同修中得到好的反馈后， A 都是这样的表现，觉得自己很有面子，人脉广，资源多。我看到了他的求明心、干事心、依赖心，把同修的无条件配合错误的理解为是他能量大，有号召力。我决定以后跟他少接触。一方面，他已经严重干扰了我的修炼，我要做的事总是被他的临时安排打乱。另一方面，我不想给他当拐棍，滋养放大他的执着，让他越来越偏离法。所以后来他找到我，约我去他的学法小组时，我拒绝了。当时没悟到，这其实是让我修的，而是向外找，看到的都是 A 同修的不对。我想到，这件事情能出现，一定跟我们的整体修炼状态有关，是我们的场不纯，所以正确对待此事的态度，应该是每个人都找自己修炼上的漏，在法上归正，整体提高。纯净大法弟子修炼的场，变坏事为好事，更好的救度众生，这才符合师父的要求。想到这一层后，我打算去找 A 同修交流，被同修劝阻了。同修让我就找自己，以免扩大矛盾。我想，也许换个人跟 A 同修沟通，可能效果会更好， 就把这事放下了。当时没有悟到，是我修得不到位，我应该继续找自己，修自己，快点提高。我只想着 A 同修法理不清，会影响整体，迫不及待地要去帮助他提高。后来 A 同修知道自己弄错了，跟同修表示要给我道歉。A 同修传话过来约我见面，我去了，他却没到。我对他不满的心又被翻出来了，心想，他根本没诚意，这哪里是道歉的态度，就不应该搭理他。等 A 同修再次传话过来时，我说，不见了，随缘吧。现在看来，我修得很表面化，所以我在表面上做到了忍，但只修表面，不修根本，这是糊弄事，是做样子，不是真修。因为没有深究那个执着产生的根源，那个根深蒂固的东西还在。不久，在同修家有事商量，结束时 A 同修来了，他看到我时表情犹豫，没有第一时间跟我打招呼，我没做任何表示，看他怎么开场。我见他迟迟不肯提起这个话题，就不等了，起身要走。 A 同修拦住我，跟我说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之间还和以前一样。按照我的预想，他应该是诚恳地跟我道歉，然后我大度地原谅他，再语重心长地跟他分享我在法上的认识。可现在他说的是我的台词啊，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？我的第一反应是，他想不了了之，让这件事就这么划过去，是狡猾的人心，还有糊弄事的态度。他污人清誉，搞得人心惶惶，这么大的事他没在法上严肃地反思修自己，不老老实实地道歉认错，还理直气壮用这种上位者的口气跟被他伤害的人说话，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过去了。我很不满意，他不肯大大方方地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，也没有任何在法理上的交流。我告诉他，我不认为这事过去了。他问我怎么看，我问他，我有什么地方做的让你不满意？他说，没有，是别的同修说你是特务，不是我说的。我真想说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担当？别人说的又怎样？话是从你口里传出来的，你不是也认同了吗？别人说我是特务，我就是特务了。别人说我不是特务，我又不是特务了，你的判断呢？你这不是在同修中制造混乱吗？我知道自己此时情绪不稳了，拿起外套要走， A 同修急了，追着我跟我说，对不起，你别记恨我。原来他关心的是这个，我很失望，我说，你背后说我坏话，给我德，又帮我提高，我都长功了，我恨你干啥？他马上说，我怎么会给你得，我那是为法负责。我被他气得都要笑了，心想，你无中生有，往人身上泼脏水，你在法上看问题了吗？你在同修中传瞎话找特务，还好意思说为法负责？我觉得他也就这样了，定型了，不可能改变了，决定跟他再不来往。一天，我静心学习欧洲法会讲法时，看到师父说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，你都找自己，你会发现问题。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，没有你应该去的心，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如果你没有这颗心，就不会引起矛盾， 的对你修炼负责任的。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，出现在你这儿，出现你们之间，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，就有你要去的东西。不管怨不怨你，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，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，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，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，这事不怨我呀，或者你们还在想，我在维护法呀，他在想，我也在维护法呀。其实你们可能都有不对的地方，才会有矛盾。师父，这不就是在说我呢吗？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了，这一次又一次的，都是师父苦心安排给我提高的机会呀。师父说的多明白呀，根本不需要我悟，照做就行了。可我忘了师父的话，只顾着向外去找，现在人中论对错，得理不饶人，觉得我是被冤枉的那个，我有理，一门心思去修理别人，带着很强的争斗心而不自知，机会一次一次的被我错过了，修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还这么差呀？可是我虽然知道错了，还是没去找那个深层原因，那个狡猾的人心藏得很深，伪装成对同修负责、对法负责的样子，被耍得我团团转而不自知。一天，学法小组交流时，有同修提到要怎样帮助一个修炼状态很不好的同修。外同修态度坚决地说，我不参与此事。因为他对那个同修太了解了，从修炼一开始，那个同修的状态就没好过，谁都不可能改变他。外同修的话让我开始反思，我对 A 同修的态度不也是这样吗？我认为他不可能改变，我拒绝再跟他接触。现在看来，这是明摆着的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 A 同修怎么样，而在于我想要他怎么样。当时的我却像大脑被抑制了，什么都看不明白。我想起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，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，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。我彻底明白了，我把自己的认识、自己的感受、自己想要的放在了第一位，而不是把法放在第一位。我一直错误的用自己在修炼中认识到的理去要求同修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认识，一厢情愿地想去改变同修，这是向外求，不是向内找，这是证实自己，不是证实法。对，证实自己，那个始作俑者就是他。我终于抓到他了，原来我早早就看到的 A 同修的表现是师父让我修自己呀。原来 A 同修一直是在给我当镜子。怪不得我一见到 A 同修立刻异常的反感，理智、智慧都没有了，也不祥和了，被他的表现带动着，情绪波动的厉害，不能平静的像个修炼人那样讲话。原来我身上有跟 A 同修一样的东西，表现出来的是党文化、强势、向外求，实质是证实自己。我太自命不凡了，自认为自己是在法上看问题，是对同修负责，是想让同修提高。扪心自问，我怎么能安排别人的修炼路呢？原来那个可笑的人是我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有一个一直堵着的地方忽然通了，敞亮了。我不再执着于 A 同修的改变，我的心一下子很轻松。忽然间仿佛这件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一件很小很小的事，真的像 A 同修说的那样， 都过去了。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明白了，修炼是不看别人的。生命有不同的境界，修炼人有不同的来源，每个修炼人都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回归之路。我要听师父的话，才能被法不断的洗净，完成生命的更新，才是正实法。不要固执地抱着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一点点认识不放，那是作茧自缚，也不能以此为标准去衡量、去评判别人，那是向外求，是偏离法的开始。保持一颗谦卑的心，别人跟你不一样才是正常的，宇宙才是繁荣的。保持一颗恭敬的心，要给别人所需要的，而不是你想给对方的，不带有自己的任何所求去成全别人，才是真正的为他，才是真正的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取怨恨心，慈悲心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4号。2023年秋天的一个早晨，我练功时，练功音乐又在第二套功法还没有播放完时，突然跳到了第三套功法。我气得把播放器一下子扔到身边的床上，心想，都是你这播放器害得我练不了功。我继续练第二套功法抱轮，可心根本静不下来，翻江倒海什么都想，压也压不住。最后我问自己，为什么我的播放器最近总是跳着播放？万物皆有灵啊，这是在提醒我什么啊？我连助我修炼的法器播放器都恨，可见这颗怨恨心被我滋养的有多么严重了。我想到这里，吓出一身冷汗。我的思绪被拉到了2023年春天发生的事。那时婆婆去世十多年了，公公一直由我们两口子赡养。在公公强烈要求下，十多年来，小叔子破天荒的第一次接公公去他家住了三个月。公公从小叔子家回来后，三次在我面前说，我偏爱你们两口子，多给你们钱了。其实他只是给我们很少的一点生活费，从来没有多给我们一分钱。他第一次在我面前说这话时，我根本没当回事，心里很坦然，过去了。公公第二次说，我觉得公公有点可笑，他老人家没糊涂，怎么却说胡话？我开玩笑地说，爸爸，您除了偏爱我们为您多付出、多干活之外，什么你也没有偏爱过我们。说完，也没往心里去。第三次，公公突然来到我的房间。以前我一个人在房间里，公公从来不到我的房间。他的突然造访，我有点莫名其妙。公公严肃地对我说，我偏爱你们，多给你们钱了。并且某某，指我小叔子媳妇，也这样说。我看公公根本不是开玩笑，火一下子冲到头顶。我说，爸爸，当时我们搬回家和您一起住，就说我们养您不要紧，您的退休金花销要在我们兄妹三人之间说清楚，别到时候您说把退休金都给我们了。您当时说您也不是傻子，现在问题出现了，您为什么不把问题说清楚，还帮我弟妹往我身上泼脏水呢？为了避嫌，我们买房买车，借遍了我娘家所有亲戚的钱，我们没向您借一分钱，是不是？公公说，是。公公月工资10000多，邻居同事家人都知道他很吝啬。 把钱砍得比命都重要，怎么能多给我们钱呢？可我弟妹并不了解他，却认为公公多给我们钱了，真是冤枉啊。我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。我说，我去找找他，指我小叔媳妇，把事情说清楚。公公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多年，从来没看到我发火，这时就央求我说，你不要去找。因为没有的事，公公心虚，当然不让我去找了。我一看放学时间到了，赶紧起身去接外孙。公公认为我没听到他的话，自言自语道，看着老实，也不好惹。听到他这话，我心里更生气了。这不是明摆着欺负善良人吗？因为我是修炼人，什么也不和他们计较，按照法的要求做个好人。十多年公公说什么，我从来不反驳他，他说的对我就支持他，他说的不对我只是默默地听着，非常尊敬他。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好好孝敬他，他却不知好歹好坏不分，把我们的善良当成了好欺负，心里对公公这个恨啊。接孩子刚进家门，前面一点征兆没有，突然一股又苦又辛辣的东西从胃里直冲食道和咽喉，一下从嘴里吐出来一些黑乎乎的东西。这冲到食道和咽喉时，有种烧烫伴随苦辣的感觉，又像万根针扎一样疼痛难忍。我警觉了，是师尊利用这种方式在点化我呀。作为真修弟子，遇到矛盾应该先向内找，我不但不向内找，还向外看，看公公这不对那不对，我这不是在修别人吗？修炼是修自己呀。我认识到自己错了，马上向内找，找到了求名的心、求利的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等等，找得很表面很肤浅。这颗怨恨心只是去掉了薄薄的一层，埋藏深处的怨恨心根本没有动着它，更谈不上从根子上挖出来修去它了。师尊为了让我去这怨恨心，就苦心安排一些去怨恨心的事。如我丈夫在我面前经常为一点小事恨得咬牙切齿。其实我丈夫是我的一面镜子，让我找到自己内心的怨恨心。师尊还借老公的嘴点化我，多次说我，你有怨恨心。我小叔子养他丈母娘，我小姑子养他婆婆，都不养我公公，把赡养公公的义务全压在我们身上，还说公公多给我们钱，我心里就不平衡，怨恨他们等等。伟大的师尊看我不悟，就利用悟来点化我。如开篇扔播放器，恨播放器，才让我如梦初醒，找到了这颗埋藏很深的怨恨心。过程中我的两个播放器都相继不能正常播放了，家里的水龙头也漏水了。我找到怨恨心，并在师尊加持下修去它，播放器正常了，到现在一直用着，水龙头也不漏水了。我以为我的怨恨心这下彻底消除了。法理点醒了迷中的我，原来我来世是消去罪业回天国的。法理明白了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师尊一下把我怨恨的物质拿掉了，身心变得轻松愉悦，怨恨心荡然无存，有的只是感恩与慈悲。感恩伟大师尊的看护与慈悲苦度，感恩公公的冤枉让我在痛苦中消去罪业，提高上来。感恩小叔子小姑子把赡养公公的义务全给我们，让我在吃苦中消业，赶快返回天国。感恩所有帮我去职消业提高铺垫回天之路的人和物。感恩之余，慈悲心油然而生，可怜有多少人被中共的谎言欺骗，仍然迷失在红尘中，没有得到救度。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只有精进实修，多救人，不负施恩。写到最后，我才彻底明白了，在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。我的肚子大得像一个大大的气球，我捧着大肚子对身边的人说，快点快点，我要生孩子了。哦，原来这个害孩子，自己的怨恨心 要从我的身体中离开了。文章写完了，这怨恨心被彻底清除出去了。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